亲爱的观众朋友，新年好。适逢中国传统的黄历新年，我代表新闻周刊的全体工作人员向电视机前的您拜一个年。我们衷心的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在猪年里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本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纽约主场无线电音乐城的演出盛况。2月14日到17日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城 Radio City 上演了一出美轮美奂意味深远的节目，那就是本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纽约主场的演出。一连四天七场演出呢，让纽约的近四万观众如醉如痴，好评如潮。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走出剧院的观众都是怎么说的。
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演出好评如潮，刚刚享受完中华五千年正统文化盛宴的观众及时表达了内心的感受。他们说节目多元多姿，丰富多彩，表演出神入化，配合的天衣无缝，编排独具匠心，奥妙无穷，内涵博大精深，展现出了东方神韵的道德风范，天幕服装等光彩照人，耳目一新。
I adore it. It was really a fabulous evening. I think, oh, I love everythi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I love the singing, love it. And the dancing was fabulous. Everything.
灯光和独具匠心的布景设计，给人的感觉印象深刻。
Beautiful costumes were gorgeous. Absolutely. Transcends all cultures. Yes, absolutely.
哎呀，太好了，太启发人那种善念。太好太好，形容不出来。
It was a special performance. They're all very professional. But most impressive were the words of goodness and truth.And that was important to me, and I don't think I'll ever forget this performanc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message that it gave.
Just absolutely exquisite,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feel in your soul for a very long time.
纽约主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创世》的帷幕一拉开，天国世界云雾缭绕，亭台楼阁，万王之王同众神下凡人间，晴空下，大明宫前。众神转生大唐盛世，随万王之王开创盛唐文化。
体现大唐盛世这点，其实因为中华的这个文化哈，我们一直讲是神传文化，这个神州大地啊，神传文化这样子，所以唐朝嘛，它是代表了中国这个开创了，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中华这个五千年文化这个历史，所以用唐朝来表示。这个神传文化呢，就是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由神韵艺术团表演的迎春花开，舞蹈演员们手执黄色的手绢，演绎盛放中的花朵。他们将手绢在手指间旋转，像花瓣在风中飘舞，表现了春天的勃勃生机。
这首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音乐开始，人就坐在台上，蹲坐在台上，然后每一个舞者拿着一个黄色的类似像八角巾在舞动着，可是音乐在进行的那种沉浸就像人的心灵一样，后面的背景还有一个瀑布层层的那种不同的那个水浪声，好像就在洗涤整个所有观众的一个心灵，因为那是一场非常让人感觉的，不只是视觉，还有听觉、感觉这三个感觉都要一起的带动，你就会觉得那个水好像就把我们全身的污垢洗掉了，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接受到一个最好最美的一个艺术响应。
造像讲述了敦煌石窟中造像者的故事，在深邃没有尽头的石窟中，造像就是工匠毕生的使命，工匠不带私利，真诚纯净的心使他在梦境中看到了神迹，体验了性在先见在后，似梦似真的景象过后，石匠更加努力地完成他的艺术使命。
他给你的感觉就不只是那个舞蹈，他会带给你，就你就觉得你跟那个神佛非常接近，而且因为我曾经就是看过那个现场那种佛的那种说不上漂亮，就说那种庄严那种美啊，就是是这回又他又好像又亲临到那个现场。
晚会中的四位歌唱家荡气回肠的精彩演唱感动了观众的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吉祥话找真相，江明演唱的为何拒绝， 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天安门广场》和《慈悲》，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演唱的《我是谁》等歌曲，呼唤中国人为自己生命的永远寻找真相。
我感觉他唱出了追求心灵独立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美好的一种心声。
二胡独奏《觉醒》中，纪晓春用弓弦演绎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体验，人生的转变带来的生命的喜悦，乐音急转，风云突变，寒凉悲怆中有细腻婉转，在压抑的曲调中，旋律完成了从迟疑犹豫到刚毅坚定的转折，乐曲结尾已是返璞归真，一切重归宁静。
One thing I wanted to say is the erhu.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like that instrument. And when I hear her play the erhu, I feel like I'm in heaven, basically. It's just beautiful.
You can feel that, right?
This is a heavenly show. That's what it is.
群舞威风战鼓，以唐军驰骋疆场为背景，表现了大唐盛世王者之师的万夫莫敌、所向披靡之势。巨型唐鼓轰然巨响，音乐辽阔威武。
最后一个节目，气势很辉煌，阵容很庞大，给我的感觉有那种，那个壮观，然后有气势，而且艺术非常的高雅。
那么，当你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它已经是在一种，境界上的沟通，灵魂上的沟通。所以新唐人的晚会，它真的是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更高一种境界上的这种享受，艺术上的享受。
那作为一个演奏家也好，或者这个作为指挥也好，我还没有，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能够让听音乐的人能够流感动的流泪。那么这一次，不是一两个人感动的流泪，而是很多人，很多现场的观众都感动的流泪。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说明我们的音乐内涵很深。
I love the colorful and also the choreography is so different. It is different, and I see that even we are inspiring ourselves in your choreography more so than ever before. It's a very unique show in New York.And it deserves the Radio City Music Hall.
New Jersey newspapers and thought we would do a feature on this to teach people about the culture of Chinese over in New Jersey.
So beautiful,
yes. We're going to come next year too.
Okay.
一连七场演出让纽约人开始思考这场华人新年晚会的深层内涵。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系主任毕翠斯·萨莫维尔说，演出极具力量，虽然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理解的还不够，但是在表征上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许多的苦难过后呢，感觉到的是善良，非常感人。纽约的美籍华人咪咪崔说呢，在新年来临之际，这台演出象征意义很有意义，那么新年意味着摆脱邪灵。哈莱姆区的居民埃里卡盖纳说，我感觉到在演出背后所表达的信息是善良和希望最终战胜邪恶和黑暗。好的，我们再回顾了这样一台给人带来了光明的晚会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本周访问以色列期间说，在我们四处访问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在中国进行过器官移植的病人，他们告诉了我们他们所看到的。首先，整个事情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得不到任何信息。其次，他们对我们说，器官移植过程都有中共军方参与，手术使用的是军方设施或由军方医生执行手术。受高额利益驱使，相关部门互相勾结牟利，使中国境内不少珍贵的古生物化石遭大量盗掘流失海外。一位民众痛心地表示，这就是一党专制的弊端，他没有监督，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重视国家文物的保护。中国科学院的一位专家说，化石市场越繁荣，我国的化石资源毁灭就越快。专家认为，化石不是矿产，不该进入流通市场买卖。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运动组织成员恩斯特·祖恩德尔出版发行了《600万人真的死了吗》和《我们为什么爱希特勒》等书。法庭依照德国现有的否认大屠杀法令，他 判处他最高5年监禁。67岁的祖恩德尔被加拿大驱逐后，从2005年3月一直在德国被关押。法庭为了防止他逃跑，不准他在审判和调查期间保释。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近期宣布，将在北美取消13000个工作岗位，以甩掉赔钱单位。这也许会使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合并9年来问题重重的状况有所改善。消息一传出，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上升了6%，达到4年中的最高。这是戴姆勒奔驰 AG 和克莱斯勒公司在1998年合并以来实施的动作最大的一次改革。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月13日遭台湾检方以贪污罪起诉，震撼台北政坛。但马英九的民调不降反升，有55%的台湾民众支持马英九角逐2008年总统大位。马英九的提前宣布参选，牵动台湾政坛未来动向。新加坡初级法庭2月13日傍晚，在控方证人证据疑点重重、辩方提出的证人申请被拒的情况下，对误揭露无准证及贿案的6位法轮功学员作出各罚款1000新元的判决。6名当事人当场拒绝认罪缴罚款，执法官欲加之罪，并提出上诉，随后遭扣押。1位家属在未经6位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付了所有罚款，目前6人已被释放。世界排名第4的比利时网球名将克莱斯特尔斯本周将在本国的国土上参加他的最后一次比赛。如果他能够在本周夺冠，明年就可以力争卫冕这项赛事，从而赢得价值100万欧元的镶钻球拍。5年内3次在安特卫普夺冠的选手都可获得这款球拍。不过克莱斯特尔斯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已经下定决心不会重新考虑赛季末退役的决定。中共一赴美代表团于美东时间2月11日早在波士顿绑架了一名14岁的修炼法轮功的女初中学生赵悠然，并强行将其带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企图通过中国民航秘密将其绑架回中国大陆。但机场安全部门发现后，将赵悠然从飞机上救了下来。14岁的赵悠然是北京第12中学的一名初中女生，她和她的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今年年初，赵悠然被选入一赴美学生代表团来美国参观学习。针对台湾至境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民众中，有近90%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现象，台湾现任立法委员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团长赖清德表示，将考虑推动修订相关法律，规范台湾民众境外移植手术，以防止患者移植来源不明的器官。星期二在北京结束的6方会谈已经达成协议，朝鲜同意60天内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价值3亿美元的石油援助。13日的会谈结束后，与会各方一致同意3月19日开始举行第6轮6方会谈。星期一，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的颁奖典礼上，电影《女王》获得最佳影片。保罗·格林格拉斯凭借电影《93号航班》摘得最佳导演奖，而不久前荣获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海伦·米伦凭借电影《女王》再次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今天呢是中国的传统黄历新年，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小短片，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扫阴霾，有一个新的好的开端。
新年就要到了，新年是我们华人一年中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在传统上，如果从腊八开始的制备年货算起，一直到正月15的元宵节，历时有1个多月。华人过新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积累了非常多的过年的传统和习俗。但是在中国大陆，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共的统治，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所承载的道学精髓和文化内涵，都被系统的破坏殆尽，许多风俗也渐渐地被遗忘了。就算许多风俗形式还存在，但其内在的意义人们也都浑然不知了，庆祝起来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就好比过去游历名山古刹，若是不知其来龙去脉、渊源典故，也只是看来千篇一律，无甚感触。所以现在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过新年总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把它当作一般的假期，休息2天吃喝一下而已。中华文化其实是人类文明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神传文化， 是个半神文化，它的许多思想和内涵都不仅仅是属于规范人生活的范畴了。在中国文化里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的生活理想甚至已经不仅仅是追求顺应天道的美满生活，而是处处讲求修身养性，从而达到超凡入圣、返本归真的人生最高境界，是一个修炼文化。所以在过年这个除旧布新的时候，人们的中心活动之一就是祭拜神明、祭祀祖先。腊八的由来是来自佛教，因为黄历的初八在佛教中被定为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所以这一天各个佛寺中都会熬制由许多种干果和豆类组成的五味粥来供养佛祖，然后分给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们，久而久之传入民间，大家也就都在家里吃腊八粥了。其实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腊月的腊字就是祭祀的意思，也叫腊祭。通常我们中国黄历的最后一个月叫腊月，是因为在这个月通常人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典礼，所以就把这个月叫腊月。那么我们大家喜欢吃的腊肠、腊肉的名字从哪里来的也就很清楚了。关于过年的风俗和典故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吃年夜饭、守岁、放爆竹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当今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兴起中华文化的热潮，人们对于中文和中国的传统越来越感兴趣了，许多国家都有庆祝华人新年的活动。在这新的一年金猪年到来之际，祝愿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更加被发扬光大。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节目。曾在澳门科技大学工作，毕业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王连，也曾担任香港大纪元时报的技术支持。2006年的9月12日，因为工作需要呢，他回国，在珠海遭到中共国安局的扣押，在国安特务的恐吓威逼之下，被迫接受了随叫随到，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条件，从此呢做了中共国安的特务。王连表示，从那时起他感到生不如死，恐惧和良知、愧疚如影随形。在经过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呢，他选择离开香港，逃脱中共国安的控制，在2007年2月6日抵达澳大利亚的悉尼，向媒体揭露了中共国安特务的流氓和无耻。今天呢，我们的焦点话题就来探访一下王连的心路历程。
被中共胁迫当特务的香港大纪元义工王连，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之后，于近日抵达澳洲悉尼。他对记者说，就在他被逼签字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要将中共的卑鄙行径告诉世人。王连被绑架后关在一个不到9平米的地方，特务们对他进行轮番的审讯、洗脑和恐吓。他被告知大纪元是敌对组织，因为大纪元传播酒瓶，所以为大纪元工作的人要被枪毙，而且还说他被跟踪调查了好几年。那么最后王连是如何被逼妥协的呢？
一个就是说呢，他们对我知道比较多，就是我父母他们修不修炼呢，什么时候开始修炼呢，包括我的在哪个地方建了一个什么练功点呢，什么时候在做辅导员，什么时候没有去练功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身边的人让我怀疑是不是他们也跟他们提多多少少提供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让你真正想起来的话，就是说可能你不会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你，你一回头没有人，但是实际上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感觉在那儿，就是是不是还是哪儿哪儿哪儿啊，无意中有意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跟着我啊，让你容易有这种想法。再一个就是他们跟我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合作的话，这个后果呢，他们就讲过了嘛，对吧？那也就是说这三个原因实际上就是交织在一起，是让我最后妥协。我想是
签完悔过书，王连被放出来了，但是他的世界失去了光明，只剩下黑暗和恐惧。在回香港的渡轮上，他哭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切。
星期五把我放回来的嘛，那么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我星期六照样还是要去大街。那么实际上我本人是不太想去的，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去他们也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去了，但是去了就像做贼一样。 因为我当时一进去就有人非常习惯性的会跟你笑一下呀，会或者跟你打个招呼啊，就是随便唠几句，就是好像说哎怎么好久没来啦，或者是我的电脑哪坏你帮我看一下之类的话，就是说只要是人家把话对着我说或者是对着我笑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紧张，那种感觉好像他看透了我是披着一个特务皮的一个什么人的那种感觉。
特务们每次和王连见面都要不断地给他灌输这是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他们要达到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你用这么肮脏的手段就已经验证了你的目的不会是好的目的。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应该是正大光明的去做，而不是用这种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非常隐蔽，做完了以后，那么承受的那一方知道这个后果，还也知道是谁干的，但是却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这种手段是非常卑鄙的。当然作用在法轮功上面，或者作用在大纪元上面，而且又是就是从共产党的这一部分的出发点来作用过来，我觉得这就更肮脏了。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在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因为九评共产党包括我个人也是在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才比较系统的去了解到共产党的整个的历史。之前大家只是可能片面的知道共产党哎是不好，但是你具体说到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不是太明确，或者甚至有的说啊，他以前是好的，只不过现在变坏了。但是就是九评共产党是真的把他的根儿都拔起来了，所以就是从这个点上来讲，他就是非常的恐惧嘛。那么就是说也正是他的本性决定他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但是他又不希望人家说这个是共产党做的，对不对？就是一方面他是最不要脸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最要脸的，他是用最不要脸的手段来打击你。那表面上他又什么都没做好像，所以他就在找到我来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包括很多中国人也都是这么看的，共产党跟中国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是共产党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号这个招牌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我们把共产党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过程讲述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它的本质嘛。其实一中国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嘛，共产党才几十年吧。如果他这么不好，当然我们希望人家知道，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统治嘛，而不是共产党在继续他的这种腐朽的统治。我觉得这个跟国家利益正好是相关的，就是要把它讲透，才真正是维护我们的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的利益。
王连说，虽然他被逼签了悔过书，但从他内心来说从未放弃过真善忍的信仰。
我没有从根本上怀疑过法轮功，因为我毕竟不是第一次接触，也不是一年两年的接触，我对他的接触是很长时间了。但是吧，就是说真的当他们就是连续的那种可以加起来很多个小时的这种去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他们后面跟我见面也是，他们每次见面必谈的一件事情，而且要花至少半个小时谈的，就是所谓的法轮功这不好，法轮功那不好。就像可能大家以前知道的，在这个基督教被迫害的时期也是一样，他会说基督教的人乱伦啊，会说基督教的人什么杀婴儿喝他们的血啊，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变异一下套到法轮功头上，就说让你觉得本来自己加入的或者是这个精神上的信仰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团体，但是他就拼命的跟你举一些例子，说法轮功的几乎是什么坏事都做的，只不过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要让我知道。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就算我不相信，但是就是说他们就像灰尘一样，它会落上来，如果没有风把它吹走，它还是在那上面。所以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有人在谈到法轮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你不是说相信，但是你会想起来，你会想起来啊，他们曾经说过法轮功怎么，他们曾经说过法轮功怎么样啊，你会想起来的。虽然我没有怀疑过，但是你会想起来。本来我是不会有知道这些事情，不会有这些词汇 跟法轮功关联在一起的，但是现在他们就让他们关联在一起。当然经过这几个月，就是包括尤其是我这一个多月没见过他们，我感觉这个风已经把他们吹走了。但是如果他们之前自己讲过的，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见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像你这么长时间练的，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见你，可能你又回去练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跟你见面，不断的跟你谈。实际上15号那天我已经决定要讲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我签字的那一天我已经决定要讲出来，只不过是看什么时机。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自己肯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们两个肯定是在动态的不停的在调整各自的力量的。那么我其实到后面，因为我这个决定是我老早就做了，这是没有考虑余地的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会说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嘛，我也没说啊，我能不能再过几个月再说呢，或者再过几个月再说呢，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拿到香港身份以后再说行不行呢。这就是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两部分的力量也是在不断的调整。那么当时其实也就是我觉得如果再让它膨胀下去，那我肯定又走不出来了。就是它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走不出来了。所以我就说我不能在那等，一定要出来，而且是越快越好。
其实在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和王莲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但是他们还在黑暗和恐惧中，没有勇气走出来控诉中共的迫害。王莲想告诉他们，
那我当然要说的就是你赶快回头吧，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如果他跟我在同样的有同样的相似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但是理解他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不要再往下走。因为你每往下走一步，每为他们多做一件事，实际上你就会也自己在想，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再做这一点没有问题吧，或者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我再做这么一点没问题吧。但是这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肯定回不了头来，所以一定要当机立断的尽快的回来。这个我不觉得是练不练法轮功或者是信不信仰这个真善忍的问题，做人不应该这样。这是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本期的新闻周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您继续支持我们的新闻周刊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